11万亿债务需融资，美联储半注财政部，绕过美联储设利率，稳定币跃跃欲试，川普战情室静悄悄，披萨来揭秘，美国比伊朗更危机，川普按兵不动有隐情，震惊160亿密码泄露。观众朋友大家好，出乎意料，原本以为鲍威尔寻日出场，今日就冇气氛啦，万万想唔到噶。今日上午十点几，川普再次想起咗佢最佳男配角，于是喺 True Social 上话鲍威尔太迟啦，正喺度令我哋国家损失几千亿美元，佢绝对系政府中最愚蠢、最具破坏力嘅人之一，而美联储理事会亦系共犯。欧洲已经减息十次，我哋一次都冇。我哋应该再降低 2.5 个百分点，咁样拜登嘅所有短期债务就能够悭翻几十亿美元。我哋嘅通胀率好低，太迟啦，系美国嘅耻辱。我喺度想，伊朗核设施呢一边仲悬而未决嘅时候，川普做乜嘢咁关心鲍威尔呢？寻日晚上，博士新闻商业频道白宫记者爱德华·劳伦斯发表文章指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31.4%的联邦债务将在未来一年内需要再融资，这个意味着大约有11万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再融资。这个就是川普总统呼吁美联储主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的原因之一。昨日我们在节目中就讲，根据美联储昨日透露，今年应该有两次减息，下一次联储会会议于7月29号到30号举行，期货市场预测7月会不减息的几率为 92%。 好啦，我不是经济金融精英，混不入去美联储，但是我交税波，作为纳税人，我还是可以自由问一句，私人机构美联储是不是知道美国纳税人现在背负的债务成本有几重？美联储一直都谈关税，但是从未提及债务成本。前亚特兰大联邦储蓄银行总裁兼行政总裁丹尼斯·洛克哈特在接受和玛利亚共度的早晨节目采访时就说，九月是最早可能的减息时间。委员会的预测显示，他们可能将减息推迟到更晚。他说，美联储考虑到的美国债务负担的情况，并将其纳入经济展望，但控制赤字支出或政府债务成本不在联邦储备系统的职责范围内。美联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美国主街上的人。相信有一些观众听到这里着急了，有人更着急。昨日晚上，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在他的节目中就说，在前一任政府，鲍威尔和大政府社会主义合作，比美国的物价上升超过 20%， 而实际薪金下跌了 4%， 这个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现在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出现了60年来首次上升，通胀下跌，这个对美国经济不是双赢吗？他接着说，不过面对这些，鲍威尔和他的联储会团队仍在预测更高的通胀和更慢的增长，固执地避免减息，联邦储备系统已成为华盛顿特区最不透明、最缺乏透明度的政府机构。但是就对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这一切令我想起了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的描述，一个谜团包裹在神秘之中，藏在谜题里，这个就是美联储。听着有些悲观，看来是美联储绊住了美国财政部无计可施。那财长贝森特是怎么看的呢？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蓬勃发展的稳定币生态系统将推动私营部门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这些国债为稳定币提供支撑，这个可能降低政府借贷成本，帮助控制国家债务。供求关系我能够看懂，更多人买美债需求上来了，美债价格就会跟住水涨船高。美债收益率或者说是利息，就是政府的成本下跌，但是能够起到美联储的作用吗？我问了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就说通过这个办法绕过美联储设定的利率，至少对于短期国债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这个只是一次性举动，目前尚不清楚美联储将怎样应付，以及其影响将怎样转化为长期国债。再回到以伊战争的问题，先来看一看今日的 PISA 指数。根据今日中午一点左右数据显示，白宫附近两家达美乐 PISA 店客流量都好低，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五角大楼 PISA 报告话，可能是因为今日是联邦假日六月节，今日是庆祝在美国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获得解放，它是美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纪念美国历史上长达200多年的奴隶制度的结束。从 PISA 指数来看，似乎美国今日没有战事，趁着大战前的寂静，我今日想同大家透露三个同以伊战争相关的问题。一个是美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清除伊朗核设施，还是要参与和伊朗政权的更迭中？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美国不出兵，只是做交易，就是我提供你情报和设备，以色列究竟有没有能力自己搞定伊朗核设施？第三个，攻击伊朗地下福尔多核设施有什么危险或者风险？伊朗核问题只是伊朗的问题吗？今日前中央情报局站长、霍士新闻撰稿人丹尼尔·霍夫曼在接受霍士新闻财经频道知名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必须向情报界，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伊朗政权是不是认为他们可以放弃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并仍能够保住权力？如果伊朗政权认为这个导致他们垮台，那我们美国亦别无选择，因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伊朗不能够有核武器，所以美国亦只能够使用掩体炸弹摧毁福尔多核反应堆。伊朗亦在评估川普总统，他们知道他喜欢在达成交易前将筹码积累到最大，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国家安全形势紧张的时刻。最新的消息是说，川普礼拜四在战情室会见了他最高国家安全团队，最近三日他每日都在战情室和国安团队开会，今日是第三次会议。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正在认真考虑加入这一场战争。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正在认真考虑加入这场战争，但希望确保三件事是真的：一、军事攻击确实有必要；二、行动不会将美国拖入中东的长期战争；最后亦是最重要的，如果美军采取军事攻击，必须能够真正达到摧毁伊朗核计划目标。的确是，霍夫曼亦对霍士新闻频道说，攻击有风险，不攻击亦有风险。首先，伊朗拥有超过400公斤浓缩到 60% 的油，距离 90% 仅一步之遥，这个使伊朗成为核门槛国家。正如总统强调的，什么都不做不是选择，攻击风险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这个取决于国防部，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些巨型炸弹能够摧毁伊朗的核计划，总统必须将这一点纳入决策。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自己的军事实力怎样？大家知道福尔多被埋在山下大约90米那么深，普遍认为除了美国的地堡炸弹之外， 其他炸弹都无法击中佢。不过今日内塔尼亚胡讲，以色列有能力攻打伊朗所有核设施，包括科尔多，这个就好办啦。所以其实美国未必要派兵，卖武器买情报做交易不是更适合？第三个问题，伊朗问题不是伊朗自己的问题。霍夫曼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端掉伊朗的核设施之后，第二日会发生什么？就是如果是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现政权仍然存在，那第二日呢？那伊朗会不会加倍依赖北京、北韩和俄罗斯来维持权力并重建核计划呢？第二日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共和俄罗斯对伊朗不单只是外交支持，背景和俄罗斯在这里监视美国，我很确定他们正在这里和伊朗分享情报，而帮助伊朗作出最佳决策。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十二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购买三高代谢宝，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的确有人将中共失去伊朗比作1940年代希特勒失去意大利。就此件 Gestel 研究所蒋家端讲，现在中国自己面临问题，他们在全球参与代理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非叛乱，伊朗以及上个月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四日战争，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中国的所有举动都在这里失败，这个表明北京在全球陷入困境。所以他再次提醒我们必须保护美国本土，如果伊朗行动人员行动，中国在美国的行动人员可能加入，对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边境开放，150,000中国国民已进入美国，正是这样，政府应集中所有的资源瓦解美国境内的伊朗和中国网络，这些是最紧急的威胁，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放一边，但是这些网络极其危险。以色列将无人机偷运进伊朗，乌克兰在俄罗斯亦这样做，但中国无需偷运。美国已有超过80,000架中国无人机在联邦航空局注册，未注册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习近平下令，中共可能在美国制造重大冲击。观众朋友，你是怎样看分析的呢？我亦是比较认同，因为相对伊朗，美国境内的安全真的是更加重要。为什么川普总统一直避免过度激怒中共？是为了避免激活美国境内中共代理人，因为美国尚未完全准备好，还未完全清理了美国境内的中共网络。有人可能就很奇怪了，川普为什么就是不动手呢？做什么这么不果断呢？好像其他美国总统都没那么犹豫不决。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利益考虑，我脑袋里面还没那么聪明，亦想不明。昨晚我看了一本书，叫做《飞跃5000年：美国28项立国原则》，其中有两条和美国的外交事务相关，这一看令我灵光乍现。哦，川普总统其实是在这里遵循美国建国之父外交理念。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关注我们这个礼拜六的节目，我会在礼拜六详细和大家通过以伊大战这件事暗中探听和分析一下川普的外交战略。大家记得上个月媒体刚报道说，总计 1.84 亿个登录数据被泄露，非常令人震惊。现在清楚好了，因为随着研究的扩大，这个密码泄露的规模出现了指数次的增长。福布斯今日报道说，研究人员刚刚确认了可能是史上最大数据泄露事件，泄露了令人难以置信160亿个登录凭证被泄露。 包括密码。有报道话，呢一大规模数据外泄事件可能对加密货币持有者引起严重后果。各位观众需要跟住呢个巨大数字沉淀一阵，或者有观众立即采取行动。无论边种，你而家离开我嘅节目，我都完全理解嘅。虽然我仲未讲完，但你唔好忘记回头再嚟点赞订阅噃。言归正传，呢场密码末日从年初就开始被调查。研究人员推测，呢一次大规模密码泄露系多种信息窃取软件联手搞嘅大派对。密码泄露绝非小事，账户被盗，我哋呢个乜嘢都被科技取代嘅世界，好多我哋珍惜而重视嘅重要嘅一切一切都被存在咗云端。如果呢啲被危害，可能唔系小事啊！呢、这个就系为乜嘢联邦调查局警告大家唔好点击简讯中嘅连接。呢、这个就系为乜嘢几百万被盗密码喺暗网上以极低嘅价格出售，任何有少量现金嘅人都能够购买。呢、这个亦系为乜嘢呢一次最新发现对每个人都系如此令人担心。研究人员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泄露，它是潜在的大规模行动、蓝图和预警。他们说得对，这些凭证是网络有部调查、攻击和账户接管的起点。他们警告说，这些不是旧泄露数据被回收，这些是新鲜的、可以作为武器的情报。重要的是再讲一遍，这个不单止是一次泄露，它是潜在的大规模行动、蓝图和预警。他们说得对，这些凭证是网络有部调查、攻击和账户接管的起点。他们警告说，这些不是旧泄露数据被回收，这些是新鲜的、可作为武器的情报。大部分情报以 URL 格式结构化，后同登录详情和密码的方式泄露出去了。研究人员指出，这些信息为几乎所有可想象的网上服务开启了大门，从苹果、面书、谷歌到 Telegram 以及各种政府服务。 Keeper Security 的行政总裁兼联合创办人达伦·古乔内告诉霍士新闻记者，这次史上最严重的密码泄露提醒我们，敏感数据在网上无意暴露是几咁容易。该文记者讲，事态严重性远非如此，这个可能只是等待撞击网上世界最大安全冰山一角。试想一下，有几多暴露的凭证包括密码正瞓在云端的，或者更具体地讲，在配备错误的云环境中等待被人发现。如果我们幸运，发现者将是负责任披露漏洞给所有者或者主机的安全研究人员，如果不幸，则是恶意行为者。科技睇似发达，但是如果大家沉淀一下，思考一下，我们将太多自己的生活塞进了科技里面，塞进了手机里面，结果一场又一场的安全风暴杀到了。先发现科技是点的不可靠，必须不停地升级，越升级越复杂，越升级越往牛角尖里边转。当然呢，今日的社会大家都知道手机和网络不安全，知道要放下手机，但是估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如果放低了智能手机，就似被丢到荒岛上了，连求生技能都不记得了。所以放下科技，执回我们自己脑袋，看起来亦势在必行啊。有没有观众想埋怨一下，脑袋哪里记得住这一堆密码啊？我是不跟潮流的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外婆总是跟我说，好记性比不上烂笔头。那个时候她教我的办法就是准备小本本，将重要的事记住本本上。当然亦只是参考啫。亦想问一下观众，你会将赌注压在哪个身上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同我们来讲一下你的好办法呢。 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